本节目由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梧桐城选制作播出。收听梧桐电台，掌握理财要领。现在注册并填写邀请码1234，还可免费获得10000元体验金哦。
几个月前，有网友晒出自己在某知名旅行服务平台订的酒店价格猫腻，说是同样的酒店和房型，朋友的账号显示出的价格比自己账号显示的价格要低30%左右，而他自己本身是这个平台的老顾客，他怀疑自己被杀熟了，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发现自己在网约车平台打车也有相同的遭遇，购物网站购物也是如此，大数据杀熟这个关键词就传遍了网络，人们纷纷谴责无良商家，要求舆论和监管部门作为，对此现象进行处理，当然也马上得到了相应的处理。而这种杀熟行为其实是现代环境下第一类价格歧视的一种体现，同类型的还有大家熟悉的个性化推荐、个性化出价等，也都是第一类价格歧视。价格歧视又称为价格差异化，是商家为获取更多消费者剩余而采取的定价方式，它在我们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比如说市政燃气费、电费所采取的阶梯计价，用的越多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单价，又比如商家发放的各类电子优惠券或是团购的形式，而通常景区的矿泉水总比超市贵不少，这些都是价格歧视，也就是价格差异化。小学弟今天来和大家把价格歧视聊透了，看看商家平时都是怎么给我们定价的，又是怎么变着法的挖掘理由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多付费。价格歧视作为一种中性的定价策略，我们根据歧视程度的高低，将价格歧视分为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和三级价格歧视。先来看看一级价格歧视。第一类价格歧视也被称为完全的价格歧视，它指的是对每一个消费者都收取不同的价格。显然，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就是这种类型的价格歧视。脱离大数据外，私人律师、会计以及医生在完全了解客户的情况下，具备这种一级价格歧视的定价能力。一些从事私人高端定制的职业也属于这一范畴。那么二级价格歧视是什么呢？第二类价格歧视又被称为非线性定价，它指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不同数量、质量和价位的组合，然后让消费者自行选择最为偏好的那种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的价格是随着购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消费者需要付出的总价格和购买量之间将不会呈现一种成比例上升的线性关系。举例来说，超市里的洗衣粉通常分为大袋和小袋装，如果各位仔细地比较一下两种包装的分量和价格，就会发现每克小袋装洗衣粉的价格一般都会比大袋装的来得高。换言之，购买大袋装的消费者事实上能获得一定幅度的优惠，这种对大量购买者提供优惠的做法就可以归入经济学上所说的第二类价格歧视。另外还有经典的两步收费也是典型的二级价格歧视的例子，比如我们在游乐场的消费通常是基础门票再加上特殊场景的收费，而数码相机现在机身越来越便宜，但是镜头却越来越贵了。最后再来看看三级价格歧视。第三类价格歧视则是对不同市场或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收取不同的价格，例如在去公园游玩时，经常可以看到老人凭老人卡免费，学生凭学生证半价，这其实就是对具有老人、学生这两种身份的人进行第三类价格歧视。再比如 Windows 旗舰版和家庭版内容并无二致，为迎合价格敏感的人通常制定不同的价格来进行区分。三级价格歧视可以说是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它是对于同一种产品在不同的市场或不同的消费群收取不同的价格，而在同一群体内收取同样的价格，使得针对不同的人价格不一样，对价格不敏感的人价格高，对价格敏感的人价格便宜。即将到来的双十一购物年度大狂欢就是一次我们消费者与商家博弈的大好时机。这些年来，双十一的规则越来越复杂，而复杂的规则和较高的操作难度都能帮助商家筛选掉那些价格不敏感的人。所以反过来想，如果你无法接受复杂的规则和操作，那就尽量不要在双十一期间买东西，如果你精于此，则可以趁机把自己需要的物品买到。以上就是关于价格歧视的本期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价格歧视是一种中性的定价策略，也称为价格差异化，大数据杀熟是价格歧视中的一种。即便我们没有被大数据杀熟， 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价格歧视。它按照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大数据杀熟就是最高级别的一级价格歧视，批发价比零售价便宜是二级价格歧视。商家会开发出不同数量、质量和价位的组合搭配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学生证半价是三级价格歧视，是商家针对同种商品在不同市场采取的差别定价，也是对不同消费群体区分定价。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梧桐电台大家是否有所收获？加入梧桐交流投资理财的那些事儿，和我们一起边学边赚。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梧桐成选均可下载 APP， 别忘了填写邀请码1234领取10000元理财本金。梧桐成选，诚诚恳恳做金融。